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那么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也是您的读经好伙伴啊。那么今年文慧参与了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啊，跟这个陈林新牧师、张道明牧师啊，三个人轮班接棒在真道分解当中，和弟兄姊妹一块来查考圣经的各卷书。那么这一次文慧接棒啊，就跟您一块查考旧约的箴言书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喜不喜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您一块来读经研经呢？那么您有没有透过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好好的去研究各经卷呢？文慧真的很希望每一次我们分享之后，不仅是让您对圣经的知识有更多的得着跟把握，更能够呢激励您渴慕真理的心，让我们一起在真理当中好好的下苦功夫。要知道我们灵命的成长很重要的根基，就是呢在真理之上打好基础，这是真道分解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文慧也希望透过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能够跟弟兄姊妹建立起读经好伙伴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么今天箴言书研读，我们会进入箴言的第三章。我希望待会儿弟兄姊妹打开您的圣经，看箴言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分享。那么除了箴言书研读之外呢，我们也会有查经法这个专栏，仍然是由杨丹姊妹和文慧为您分享的。好，现在我们就进入箴言书当中。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箴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箴言书研读。
上一回我们讲了箴言第二章，那么谈到了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寻求智慧，并且强调智慧最大的好处就是救我们脱离恶人，使我们走好人的道路，最后得到神所应许的好处。这个主题呢，在箴言的第三章继续的发展下去，作者会详细的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的训诲和福分。那这是第三章的主题。那么第三章的经文一共分为三个大段落，每一个段落呢是一个训诲。三章一到十节，三章一到十节是第一个大段落，它的内容呢是遵行诫命。人如果信靠神、仰望神、遵行神的命令，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那么第二个段落呢，是三章的十一节到二十节，三章的十一节到二十节，主要是讲智慧所赐予的福分。例如提到智慧的福分胜过银子，强过金金，甚至超过世上的一切。那么至于最后的三章的二十一到三十五节，三章的二十一到三十五节是第三个段落了。这个段落的主题呢，可以定为智慧的果效，特别是教导怎样和别人相处。好，现在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三章的一到十节，遵行诫命。首先我们看三章的三到四节，这两节经文是不少弟兄姊妹熟悉的经文。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这两节经文呢，是第三章的一个总结啊。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提到啊，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和犹太人的宗教习俗是有关系的。当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就命令他的子民要把典章和诫命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这本来是一个比喻，提醒以色列民神的律法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但是有一些犹太人呢，却从字面去理解这个命令，于是呢，就真的把一些经文戴在额上和手上。而现代虔诚的犹太人仍然是按照字面遵行这些指示的，把经文写在羊皮纸上，放进黑色的皮盒里，在祷告的时候呢，一个就系在前额，一个就戴在左背，表示自己愿意遵行神的诫命，盼望呢能够得到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真正的祝福并不是靠外表的行为而得着的。三章的一到十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四条通行祝福的道路，只要我们甘心乐意地遵守，就能够得到的。第一条道路是在三章的一到四节，谨守诫命是蒙福的道路。那三章的一节经文当中提到法则，其实就是律法。律法和诫命都是犹太人生活当中的指南针，所以呢，不可以忘记，要存记在心，作为人生的一个目标。神应许凡是遵行耶和华吩咐的人，都能够得到三种不同的福分，分别是三章二节所说的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和平安。简单来说呢，就是健康、长寿和平安，这也是我们人生最基本的福分了。那么第二条得到祝福的道路呢，是在三章的五到六节，仰望依靠神是平安的道路。三章第五节可以说是箴言书中宝贵的金句之一，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弟兄姊妹，我们经常会说仰望主，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呢？为什么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神呢？总的来说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神是万有的根源。第二个原因是万物都是靠神而造的。第三个原因是神应许倚靠他的人能得到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我们专心倚靠主，将我们的重担完全交托给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那么神就必指引我们的道路。好了，第三条蒙福的道路是三章七到八节所提到的，敬畏神是健康的道路。那这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啊，一种呢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另外一种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从平时的生活中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自视过高，他就不认识神，因为这些人呢，宁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也不倚靠全能的真神。那么相反来说呢，一个敬畏神的人有谦卑的态度来待人处事，他们会认定敬畏神是生命的泉源，是人所应尽的本分。就正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所说的，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从箴言的第三章里头，我们还知道敬畏神的人得到健康的祝福，他的肚脐会得到医治，他的白骨会得到滋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很贴切很生动的描写。肚脐是人体中最柔软的地方，而白骨呢是最刚硬的地方。那么这就引申出来啊， 只要我们敬畏神，无论是刚柔、外在和内在，都能够得到医治，得到健康的。那么得到祝福的第四条道路呢，是在3:9-10。侍奉神是丰盛的道路。经文里头提到，仓房充满有余，酒榨有新酒溢出，这些都是象征的丰盛。那要得到这一份祝福，首先呢，要把出熟的土产献给耶和华。按照旧约的这个规例啊，以色列人呢，要将每年第一次收成的橄榄油、葡萄酒还有谷类带给祭司呢，作为奉献。那么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啊，大祭司亚撒利亚就做见证说，自从以色列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的殿以来，他们不但吃饱，还剩下很多，这代表呢，得到了神的赐福。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在旧约的马拉基书教导我们要实行1/10的奉献，那么你有没有做呢？我们奉献给神啊，记住，并不是损失，因为神应允我们，可以从他那儿得到更多的祝福。现在我们来看第3:2，3:11-20，智慧所赐予的福分。那么在提到福分之前呢，作者就先在3:11-12讲到管教。神管教我们呢，并不是说他会苦待他的儿女，相反的呢，是出于神的慈爱。约伯记5:17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是一位父亲，你就能够体会到天父的心肠了。只有乐意接受管教的人，才能够从神的手中得福的。那么究竟有什么福分呢？什么是福分呢？3:13就指出，得智慧，得聪明，这就是福分。而在箴言的2:4也曾经用寻找银子、搜索珍宝来形容怎么样寻找智慧。那么3:14-20就再次的让我们知道，智慧比银子、金金还有地上的一切都宝贵。智慧是生命树，凡是持守它的就能够得着。弟兄姊妹，接下来呢，文慧想用比较长的篇幅和您谈谈智慧带出来的果效，这涉及到信心和待人处事的层面上。那么有关的经文呢，是3:3，3:21-35。在这个段落里呢，可以分为两个主题。3:21-26的主题是谨守智慧和谋略的人是走在生命平安的道路上，而3:27-35的主题则是人若不嫉妒恶人，在神的面前谦卑，必得神的赏赐。谨守智慧和谋略的人，通常呢都是愿意跟随神的人，愿意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这种人得到从神而来的第一个应许，就是坦然行路，不致碰脚。第二个应许是24所说的，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试过失眠啊，你就更能够体会这节经文的宝贵了。如果一个人的心中有挂虑，是一定不能够睡得香甜的。但是一个敬畏神，能够把一切重担交托给神的人，就能够睡得香甜。至于谨守智慧的第三个应许，就是不害怕突如其来的惊恐，因为一个倚靠神的人，在风浪当中，却能够像锡安山一样永不摇动的。那，以上所说的呢， 是个人层面。而第三章的最后一部分，27节到35节，就扩展到对神对人应有的本分。经文教导我们要正确的待人处事，面对比自己贫穷的人要乐于施舍，面对邻居要和睦相处，更不可选择走恶人的道路。在三章的32到35节，作者就用对比的方式来比较义人和恶人的结局。神对待义人和恶人的态度是不同的。第32节的乖僻人啊，是指刚愎自用不遵行神旨意的人，和下文当中的恶人、好讥诮的人、愚昧人是同一类的。这些人不认识神，傲慢自大，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当然得不到神的赐福。相反的，正直人凡事谦卑，愿意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就能够和神亲密，得到神的祝福。弟兄姊妹，您愿意成为哪一类人呢？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或者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真道》。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里头的栏目查经法，那仍然是由电台的两位读经好伙伴跟您一起来分享的。我是文慧。
我是杨丹。谢谢文慧称呼我是他的好伙伴
啊，我们呢是好伙伴，我们也是弟兄姊妹的好伙伴啊。
是。
那么由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进入先知书的释经原则。那么由于先知和预言呢是分不开的，所以当中呢提到的一些原则呢是会特别针对预言的。
在过去的几次的查经法当中呢，我们就不断的提到先知预言的内容和当时的生活历史背景呢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留意书卷的历史背景呢是我们的查考的第一个释经原则。
那么如果要掌握历史背景，弟兄姊妹呢就要熟读列王记和历代志了。这两卷书呢，我们要详细的清晰的啊，把以色列的历史呢都读好。那先知呢所说的预言呢是针对他们的未来的，当然他们的未来对我们来说呢已经是成为历史了。
对，在查考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问三个问题，帮助我们来明白经文内容。第一个问题是，这段记载是预言呢还是教导呢？
先知书主要的信息是预言，但是呢也有教导部分的。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呢是一个例子，1章1到6节是教导的部分，是撒迦利亚呼召以色列人悔改。那么1章7到21节呢是预言的部分，分别提到呢番石榴树中的骑士，以及呢四角和四匠人的预言。
关于掌握历史背景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要问了，这个预言是有条件的应许，或者呢是无条件的应许呢？同时啊，还得留意它是不是已经应验了，还是还没有应验呢？
那么最后一个要提问的问题是啊，为什么要说这个预言呢？弟兄姊妹，先知所说的预言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向他那个时代的人说的。
刚才说的这三个问题呢，好像就和历史背景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这问题的答案呢，都隐藏着历史因素的，是可以在查考过程当中必须找出来的。
查考先知书的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找出一则预言完整的内容。先知书里面的预言呢，都是收集在一块的，可是中间呢，没有明显的分段，不容易呢去确定每一则预言的开始和结束在哪儿。同时呢，也不能够肯定的说啊，这一连串的预言是给同一个群体，又或者是针对同一种状况的。所以呢，我们就要仔细的去找出一个完整的预言。
对，每个预言的背景呢可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不去找出完整的预言呢，有可能会把某一个预言的情境来解释了另一个预言的情况的。
那这个预言呢就有点混乱了啊。
对对。
那至于怎么样找出整个预言的内容呢，就要留意它的上文下理 这是需要仔细观察的。
第三个事先的原则呢，是确定预言的类别。那文慧阳当之前就说过了，预言呢有七大类，分别是审讯的讲论、祝福或者拯救的预言、祸灾神谕，就是用一个忧伤的表达方式的，还有挽歌、辩论、审讯和象征性的行动。每一类预言的用字、经文结构呢，编排都是不同的，所以解释的方法也有不同。
那么第四个原则呢，就是按照字词正常的意思来解释。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到整个预言当中有没有用比喻和象征性的语言。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看哪一类的经文，我们必须先了解它的表面意思，然后呢，才思想这些词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
对，比方说读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窑匠这段经文呢，当中就说到了窑匠用泥来做器皿，他看怎样好就怎样做。那开始查考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承认窑匠做泥啊。用泥来做器皿呢，是一个事实，这是字词正常的意思。跟着呢，我们才可以去思想到这句话背后意思是什么，窑匠、泥还有器皿，是不是还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呢？
那么解释象征呢，就要啊找出这个象征背后的概念了。
对，
这个概念是永恒的真理，是不受时间或者个人因素影响的。耶利米书提到的窑匠做器皿的经过，就暗示着、象征着神就是窑匠，信他的人就是泥土。那么既然窑匠呢有权看怎样好就怎样做，神当然也有权掌握他的子民。就正如耶利米书十八章六节所说的，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窑匠做的器皿呢，是经不起积年累月的侵蚀的，会受到破坏。但是神他有权来掌握属他的子民，这个道理呢，却是永恒不变的。不但在耶利米书的年代合用，就在今天呢，我和你生活的时代当中也可以应用的。
是，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啊，先知书第五个释经原则，也是最后的一个释经原则，留意希伯来诗歌的特色。那我们之前提过啊，当时的人认为重要而又值得纪念的事情呢，就会用诗来写出来的。所以呢，先知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呢，就喜欢用诗来抒发他的感情。
先知的诗呢，就包括了赞美的敬拜，比方说以赛亚书的42章10到13节，经文一开始就说，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
另外呢，由于先知们呢生活在国家混乱的时代里，所以呢也写了不少哀告的诗歌，其中以耶利米呢写的最多了，表达了他对国家民族的热爱。
先知他们写的诗歌呢，都是希伯来诗歌题材，所以就要特别留意希伯来诗歌的特色了。今天呢，我们只是简单的讲重要的三个特色，至于其他详细的内容，就会之后呢，有机会查考到诗歌的时候，再和弟兄姊妹分享。
那么希伯来诗歌的第一个特色叫做同义对句，这个义呢，就是意义的义啊，就是义人的义啊，是指第一行诗的意思会由第二行或者是接下来的一行重复加强啊。那么譬如说呢，以赛亚书的44章22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那弟兄姊妹啊，这句诗所带出来的意思呢，是逐渐增强的，强调了神的慈爱。
那么希伯来诗的第二个特征呢，是对比对句，就是说第一行诗的意思和第二行的意思是对比的。比方说何西阿说的7章14节，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而是在床上呼嚎。这两个意思呢，刚好相反的，就表达出了以色列民他们的悖逆。
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叫做综合对句。在第一行诗写完之后呢，第二行或者是接下来的一行就会补充更多的资料，例如呢，俄巴底亚书的21节，必有拯救者上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如果作者呢只说了头一句，我们也能够掌握内容，那就是呢必有拯救者上锡安山。那但是读完后面两句之后，您就会觉得内容更加的丰富。
对，弟兄姊妹，刚才说的都是查考预言的释经原则。那在过程当中啊，你就要多的去问问题，可以引发自己来想到当中的内容的。
弟兄姊妹，您可以问五个问题。第一，这一段经文是针对当代以色列人发出的教导，还是指向未来的？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找出这段经文是属于比喻，还是描写真实发生的事情呢？先知书啊，经常都会把两者交叉来写作的。
那么第三呢，是找出经文的预言究竟是有条件的，还是绝对性的，也就是呢，没有条件的。
第四个问题就是说，经文的预言当中哪些已经应验了，哪些只是应验了一部分呢？哪些仍然是没有应验呢？
那么第五个问题，经文的预言中哪些部分是针对以色列人的，哪些部分是引申至列国甚至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这五个问题绝对可以帮助您掌握预言的内容。
是，那么在这儿呢，就想重复的把那个查考预言，也就是先知书的释经原则和弟兄姊妹温习一下的。第一个是要留意它的历史背景，那第二个呢，是找出一则预言的完整的内容。
嗯，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要确定预言的类别啊，有七种类别。那么第四个原则呢，就是要按照字词正常的意思来解释，然后呢，再找出它背后的含义。第五个原则呢，就是要留意希伯来诗歌的特色。
对，那有关于先知书的查考方法呢，我们就用了五次的时间和弟兄姊妹概括的粗略的看了一次。下一回呢，我们就会进入另一个文学题材了。
下一回我们会讲律法书。那么在旧约中呢，律法书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对，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按照律法的吩咐来生活的。那么我们呢就会告诉您律法书到底包含了什么内容。下回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在下一回的真道分解当中，我们会一起查考箴言书的第四章。文会希望弟兄姊妹能够预先的温习一下第四章的经文内容。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交浅的灯。